由我来分享小组长新年之六。这里呢，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为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个锻炼的平台，分享神你的话语，在主里要顺服，并且要遵循神的旨意，祈求神将你话语中的亮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并保守我们的网络畅通，一切都交在父你的手上。奉主圣名，阿门 这里我分享的是品格与领导力顺服。前面的姊妹呢分享了四个内包、三足鼎立、聚会的流程和聚会的各种形式。现在我开始分享顺服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顺服，为什么要顺服，在顺服中要做好哪几方面的事，并且知道。主耶稣是怎样顺服的？主在顺服上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下面我们来先来看什么是好的品格。品格是内在的动机，品格包含生命中哪些既稳定又特殊的特质。品格是我们面对困境之压力时而有的明智的反应，品格是我们认为无人看见时的表现。品格是好行为的预测器，使我们无论处在怎样的情况下，都能依据最高的行为标准做正确的事。正确的事指圣经里神的旨意，神邀请我们做的事，神指引我们做的事，或神喜悦我们做的事。品格的希腊文 “pet” 在圣经中意味真相。这个真相和希伯来书1:3中说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学习品格呢？品格显示出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所有好品格的化身。因着对品格的了解，使我们明白何以某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原来万事互相效力，为了帮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准确的知道有哪些品格特质后，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些特质去赞美神和赞美人的品格。所以呢，要培养品格的能力，不是出于我们巧思或意志力，而是来自神的圣灵。撒迦利亚书4:6，万军之耶和华说。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可分为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是内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在我们求告主名的那一刻，不仅得到了救恩，也得到了圣灵为礼物。神的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灵里。罗马书8:16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又充满我们的魂里，魂包括理智、意志和情感。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魂要与神的话对齐。我们可以要求天父，求他的圣灵充满我们的魂里。路加福音11:13说：“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又管理我的身体，接受救恩之后，我们就可当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现在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应当每天将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主。第二点，顺服的定义，品格与领导力里，第一个品格是顺服。顺服是生与死的选择。我们先来回答一个问题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顺服。出生不到48小时的林鸳鸯雏鸟还不会飞，它的母亲呼唤它，要从13米高的树上跳下来。跳还是不跳？为什么？答案是坚定的，跳。林鸳鸯还没有孵出来，母鸟就已经开始对它说话。那时，他们在壳里很专注地听父母的声音，并且 在窠里叽叽叽的回应。到了时间，母鸟开始对窠里的小鸟发出破壳的信号，它们胜负便在数分钟之内相继破壳而出，这样它们就可以在24小时之内以同样的速度成长。然后，母鸟飞到筑巢的树根部，开始呼唤小鸟向下跳。从巢到树根有13米，要从这么高的高度往下跳，对不会飞的小鸟是难度非常高的挑战。但它必须顺服地往下跳，因为在小鸟所在的地方，母鸟的叫声会惊动掠夺性的野兽。野兽听到母鸟的叫声，就知道会有小鸟在那里。小鸟落魄，马上顺服往下跳。留在巢里，会挨饿，会饥饿的，会被饥饿的掠夺者吃掉。所以，对于小鸟，它一出生马上就要胜负，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。胜负是生死的选择，胜负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特质，不胜负可以导致个人的灭亡。从经文中告诉我们不胜负带来的后果。生命记11章26到28节，看呐，我今天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。你们若听见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祸。箴言书29章1节，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映在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这就是生与死的抉择。创世纪2章15到18节，耶和华将人，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“院里各样的树上的果子，你是可以随意吃。”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那就是夏娃。”创世纪3章1到7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所？不许你们吃院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：“院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院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亮了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。”于是女人捡那根树的果子。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变了无法果树的叶子，为自己编织裙子。胜负的定义，胜负而非任性，胜负是迅速乐意的遵循领导者的意愿。与指示，顺服又是不是迁就，但也不是奴隶式的盲从。顺服是在圣经所圈定的权限范围内，接受来自父母、政府长官、教会领袖的指示、纠正、供应和保护。顺服是明智的顺从神安排在我们之上人的心意。真正的顺服。不仅是行动，更是一种态度。真正的胜负不会使我们为了遵循人的吩咐而违反神更高的法则。使徒行传5章29节说，门徒对那些禁止他们奉耶稣之名讲道的宗教领袖说：“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”在圣经中，神用卫星之马和倔强的驴。来描写任性的人，诗篇32篇9节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， 并用交换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驯服还有痛苦的破碎、个人的意见、意志的意思，甚至，在希伯来书5章8节中说，他虽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这看到因破碎自己必有的痛苦，但因为痛苦定能成长。第三点，神命令我们当如何顺服？要顺服神。使徒行传5章29节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要顺服父母。以弗所书6章1到12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箴言书23章25节，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在中国有父亲节、母亲节，这就是使父母欢心快乐的节日。要顺服良心，罗马书13章5节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法，也是因为良心。神在造人时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当做了坏事，心里就会不安。当顺服教会牧长，希伯来书13章17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，并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立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。要顺服政府官员，提多书3章1节，你要提醒众人，叫他们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、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善事。第四点，耶稣如何示范顺服？他顺服神。约翰福音5章30节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来的意思。所以，我们顺服神时，只求神主的意思，遵行主的旨意。他顺服父母，路加福音2章51、52节，他就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，并顺从他们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。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，他顺服观良心。腓立比书2章8节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他顺服长老。马太福音12章10到14节说，耶稣面对不敬虔的长老们，他经常解释神话语中更高律法，并顺服那些律法。他顺服长官，约翰福音19章11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所以，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”耶稣清楚知道长官要扎他，这命令是从上头来的，他顺服了。第五点，顺服的关键：权柄、影响力。权柄看到国家的国徽，我们知道这是代表国家的权柄。看到公司，我们就知道总经理是这个公司的权柄。看到红绿灯、交通标志，就知道它代表交通安全的权柄。因此，我们清楚地知道，每个人都必须要顺服在神权柄里面。只有我们能够顺服领导的权柄，我们才会获得管理下的权柄。通过马太福音8章5到10节，我们看到百夫长知道权柄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痪病，躺在家里，甚是痛苦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百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手下，我不敢当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。”也有在我权下，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，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 对跟从的人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，我也没有遇见过。从罗马书13章1到2节，我们知道，在上有权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”通过彼得前书2章13节，我们知道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，凡恶赏善的臣宰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勿要。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敬畏君王，这就是权柄的重要性。影响力，高级管理所看到的是公司整体发展的全貌，第一线的专业人员看到的是最底层的，比如说某芯片厂专业人员所看到的是芯片质量是否合格。从聘用关系，我们将看到彼此要负责，是双向的顺服关系。一方面，员工同意付出他的资源、他的时间、他的精力来帮助雇主成功；同时，雇主也同意付出他的资源，也就是收入，给员工薪资。所以，权利和重要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通常，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。权力越大就越重要，但事实上事情不总是如此。握有权柄者，这是影响范围较广而已，而基层人员他直接影响到生产力，而且会更深的影响到领导者，比起管理阶层更为重要。比如说，一线员工如果生产的产品出现质量的问题，导致了几百万美金的。赔偿，我们看到一线员工的影响力。所以，为什么说每一只羊都很重要？因为每只羊都是神所保爱的，是神眼中的同仁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，我们有责任知道每一只羊生命如何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罗马书5章12节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落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领导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罗马书5章14、18、19、21节说：“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。”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因一人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了义了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一个人影响了全世界。一个人又救了全世界，这个影响力是何等之大！从哥林多前书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影响力。耶稣把我们众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到49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：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出现地，出于地；第二个人出于天。那属天、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有属天的形状。感谢父神，我们虽是属土的，但如今。因着主的宝血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天国的子民。我们进了属天的，怎样，我们也怎样。 耶稣如何，我们也如何，因着一人使我们出黑暗，进到了光明之中。第六点，培养胜负，要言而有信。培养胜负要言而有信，就是你所说的，跟你所做的要完全吻合，也就是言行一致。身为一个领导，你的话举足轻重。一旦你做出承诺，无论事情看起来有多么微不足道，或完成过程有多么困难，人们都指望你说话算话。如果倘若连你都无法遵守自己的话，怎么能够指望别人来遵守呢？看圣经上的说法，《撒母耳上10:8，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你要等候7天，等我到了那里，指示你当行的事。撒母耳上13:8-14，扫罗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。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：“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”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向他问好。扫罗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扫罗说：“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了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。”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林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。非利士人下到基甲要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这里我们看到了扫罗用各样的借口为自己辩护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”现在你王位并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。因为扫罗没有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神就另选了一个王。其实今天的我们也常常犯这样的错，我们必须完全的顺服神。律法者同样要守法。培养顺服律法者，同样要守法。受律法的人立了法，不可以我行我素，不按照法规来做。从大卫的例子中可以看到，律法者同样要守法。撒母耳下11:2-6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。容貌甚美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88。大卫差人将这妇人接来，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：“我怀了孕。”大卫差人到约亚那里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亚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撒母耳下11:8-9，大卫对乌利亚说：“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”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。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去。撒母耳下11:13-15，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。还没有回到家里去，吃了早餐，大卫写信给与约亚，叫乌利亚随手带去。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，到正是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撒母耳下12:1-6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、羊群。穷人除了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以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 顾父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、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："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他必偿还羊羔的4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心。"撒母耳下12章7到14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："你就是那人。"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“我告你，这以色列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扪人的刀来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你既藐视我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”耶和华如此说：“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复你。”大卫对拿单说："我得罪耶和华了。"拿单对大卫说："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这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大亵渎的忌讳。"故此，你得的孩子必定要死，这是一个教训。我们当顺服神，又不给魔鬼留任何破口，所以要遵从领导者的目标。作为执行者，要知道领导者的目标，并要努力达到这个目标。顺服的目的是要帮助领导者取得成功。当一个人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会使领导者成功，他就会授予更多的责任和任务，来达成领导者目标。真正的胜负就是行领导者说错和未说错的意愿。所以，你要认识你的领导者，就能够知道他的意愿和未说错的意愿。在撒母耳上15章22节，撒母耳说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胜于羔羊的脂油。所以，我们很清楚地知道，神喜悦听命和顺从。马可福音16章15、16、18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"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信而受洗的，必能得救；不信的，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拉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，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行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明确的告诉我们，小组长训练的目的就是遵行大使命，就是效法主耶稣，完成主所交托的大使命。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，而主把权柄全都赐给了我们。要明辨错误与不顺服，并且要区分是无心之过还是不顺服。假如有人把电话号码抄错了，我们要知道他的错错在哪里，是失误，还是错误，还是失败。我们要了解这三者的差别。失误通常是无心之过，它来自估计错误或者能力不足或意外疏忽。假如一个员工偶尔失误，不要因为不顺服而惩罚他。假如他经常失误，就要查明他在工作过程中是否有错误，或他对工作是否有误解。假如员工因很晚睡觉，以至于白天工作无精打采，不尽职导致错误，处理他的错误则是治标，应该培养他尽职的品格才是治本。看圣经中的例子。人类历史中第一张不顺服的世界是由眼和手做出来的。上世纪3章6节，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，食物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大胃王是合人心意的人，但某天晚上，他看见八十八在房顶上洗澡，他于是差遣使者把他带到宫内，犯下了可怕的奸淫罪。为了掩饰罪行，大卫设计谋害八十八的丈夫，又娶她为妻。这可憎的罪使大卫王及其家人备受神的审判。撒母耳上5:22-23说：“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喜怒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，听命生与献祭，顺从生与公羊的自由。悖逆的罪与行邪说的罪相等，反感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在所有的肢体中，耶稣特别指出眼和手必须顺服神的旨意。从耶稣对这些肢体的严格管教中，可以看出他们需要受控制的重要性。马太福音5:29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刨出来丢掉。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；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了地狱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主耶稣培养门徒的眼和手顺服的重要性。遵从阶层，培养顺服要遵从阶层，要一层一层的往上传达。或一层一层的往下传达。如果员工的直属主管不是你，在事先没有跟他主管协商的情况下，你不要给这个员工不同的指令。不同员工的主管与你是平级，或是你下级，或是你的下属，你越过他来给他指令，都会引起混乱。只有在杰特组的情况下，才能给予不同的指令。同样，下属员工也是一样，不能越过报告，一定要遵从惩戒，一级一级向上呈报。在教会组织当中，小组长与班组长之间也是一样，要遵从惩戒。在这里，我做个小小的见证，因为对真理模糊，所以呢，没有顺服的一件事情。当班长提出让我做小组长，当时因为感到自己水平有限，怕干不好，所以就没有胜负。但是圣灵提醒我，《路加福音》6:46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、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”约翰福音15:10说了：“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”神的话使我知道不顺服的后果，所以立刻认错并顺服。感谢圣灵提醒，可见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要遵从惩戒领导的安排。以下经文也说得非常清楚：遵从神诫，彼此顺服。以弗所书5:19-21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。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彼得曾前书5:5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第七点，工作上的顺服。认识上司，工作当中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汇报对象是谁，即谁是你的领导，他们个人的权限是什么。假如你要尊重你领导以外的其他人的指示，那就不是真正的顺服。所以要认清我们的上司和他有哪些权限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通过圣经，我们知道我们要遵循神的话。希伯来书5:8-9，他虽为儿子，还是 因所受的苦难，效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 凡顺从他的人，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信心就是认识神，充分了解他和他的话语，使即使你不知道他会怎样做，你可以预测他要怎么做。我们清楚地知道，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甘心把自己最好的献给基督。哥罗西书3:22-24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只要诚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所以今天的我们是为神做的，面对的是神。马太福音12:50说：“顺服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有福的人。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有福的人。要了解目标，就像爬山一样。你一定要有目标，才能走到山顶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目标。马可福音16:15-16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”马太福音28:18-20，耶稣说：“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”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小组的目标是牧养组员，向世上的人传福音，造就新一代的领袖，继续传扬福音。要恰当的申诉。恰当申诉是当你的意见与领导者的意见不同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做的一件事。你要建立良好立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当你与领导者建立了良好的立场，你就可以用协作的精神，直接向决策者提出申诉。我们看圣经上的一个例子：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。受训练服侍主，那里的人吩咐他吃摩西律法中禁止的食物。但以理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请求，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，受怜悯，于是所求蒙准。但以理也得到了尊重。但以理书1:8说，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但以理书1:12-16，求你试试仆人十天，给我们素菜吃，白水喝，然后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，就照你所看到的待仆人吧。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，试看他们十天。过了十天，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些少年人更加精美微胖，于是委办出去派他们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。这是待以理不让酒等污玷污自己而发出的申诉，这样的申诉是神所喜悦的，要立刻回应，就是你接到指示后立刻做出回应，表示你承担任务的全部责任，而且尽一切可能立刻完成。在出埃及记17:10-13告诉我们，因着立刻回应就打了胜仗。于是约书亚照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麻利人战争，摩西、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。摩西何时举手，亚麻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麻利人得胜。亚伦和户珥一人一边扶住摩西的手，直到日落的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麻利王和他的百姓。所以假如你遵循神的命令，做神所喜悦的事。约翰一书3:21告诉我们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。约翰福音14:21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就是神的应许。要保持沟通，沟通有很多方式：电话、开会、 邮件等等。顺服的精髓是合作的态度，保持沟通是顺服的关键。约翰福音十四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。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所以我们要顺服神，遵循他的命令，就藏在主的爱里。”要承担责任，我们接受一项任务，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，同时也有权处置相关的资源。生活者在工作期间实际上是暂时的掌权者，掌权者越是身处高位，就越是责任重大，又是需要长期生活。权力和目标，责任同时授予。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岗位的说明书、委任书的内容，正确确知我们工作的具体要求，他人这些要求。担负责任，在撒母耳上二章中，我们看到了以利没有负起他的责任，教导他的孩子，以致他的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众人面前 行了很多恶事。撒母耳上二章22到25节 以利年纪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与会幕前侍候的妇人隔阂，他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何有这样的事呢？我从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的儿呀，不可这样。听见你们公审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了。人若得罪人，有事实审判的；人若是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祷告呢？然而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撒母耳上二章29节30节，我所吩咐现。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，过于尊重我，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为己呢？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：“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就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轻视。”撒母耳上2章35节，我不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。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们的受膏者面前。神看重敬忠心的祭司，我们是神的祭司，要按神的心意行，记住神的话，做神所喜悦的事，做神忠心的好管家。第八点，平衡圣父的品格：果断、创意和仁爱。有三个品格可以来平衡圣父的品格：品格果断、创意和仁爱。果断是留意周围发生的事，以便正确回应，认清关键所在，做成困难的决定。创意是从新的角度面对需求、任何或构想。仁爱是满足别人的基本需要，不求回报。为什么顺服需要这三个品格来平衡呢？首先来看果断。当你接受任务，你就要顺服地按照指示去做。倘若出现事情，未曾预料的状况，你就必须要果断的加以处理，需要发挥认清关键所在、做成困难的决定的能力。所以，胜负需要果断来平衡。当我们拉到领导者权柄，全面掌握整个计划，就需要创意，从新的角度面对需求，任何会构想，最大限度发挥你的创造力。领导者考虑的再周详，也可能会有一些疏漏的地方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在自己责任范围内的需要，我们要有仁爱的品格，且我们要去满足别人的基本需要，不求回报。耶稣的圣父真是由于真诚的爱，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。圣父最大的障碍就是恐惧，真诚的爱能够驱逐恐惧，爱既完全就把恐惧除去了。约翰一书4章18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愿神保守我们，都在神的爱里。阿门。好，我分享完毕。